用产业视角洞见新一轮投资周期。大家好，欢迎来到洞见新产业，我是主持人陈宇轩。每一期呢，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我们尝试去剥离市场的噪音，回到产业真正本质的逻辑去寻找答案。那么我们今天呢，把视线投向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产业——医药健康产业。我们为什么说它古老呢？是因为这么多年了，历代人类对于医药、对于医疗、对于健康的需求从未停止。为什么我们说它年轻呢？是因为政策的变革和技术的突破，正在给这个产业的发展带来不一样的空间。那今天来到我们访谈间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出身于医药世家，所以他对着这个医药产业有着天然的敏锐度啊，和这么多年深厚的积淀。那么呢，他是长期深耕医药板块的投资，他就是华安基金的基金经理刘潇。
大家好，我是基金经理刘潇。
好的，那我们想先问一下您，就是说医药行业的投资框架能不能跟我们展开一下，跟传统的这种制造业或者科技有什么不同？
对，医药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去接触和很深理解的一个行业啊，所以我们去做投资的时候，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我买的是什么啊。当然，这个从我们研究的角度去考虑呢，这个行业是一方面有偏消费的属性，是必选的一个刚需行业。那么另一方面来讲，它也是个科技行业，因为我们去看全球的生物科技公司，那么它的一个研发比例也是在全球的所有的上市公司里面占比最高的一个行业。那也是为什么医药行业它是不停的在迭代、不停的在生长的这样一个行业，因为它通过有很多这种新技术的应用啊，来带动这个行业永续可持续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也是很多长期资金非常喜欢医药行业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去研究医药行业整体的框架，也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去结合的这样一种方法。医药行业的产业的一个管理，它也是比较自成体系的啊。譬如说，医药行业的药物上市，我们要通过 CDE 的一些批准，在美国的话也是需要 FDA 的批准的啊。那么在整个卫生经济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也是有像卫生部也包括像医保局这个发改委等。多个产业政策的一个制定的方面去实现对于医药行业的整个经济方面的一个引导那么它作为一个科技属性很强的一个行业，也是得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自上而下的一个政策的扶持我们这一次看到的两会期间，不管是在新兴产业里面，还是在未来产业里面都会见到医药行业的一个身影那么这也是体现出来中国的生物科技跟医药行业是非常具备全球竞争力，也是对于整个经济的一个拉动效应也是越来越明显的。所以从我们投资方面去讲的话，那还是要在这个宽阔的赛道里面，刚需的行业里面去寻找好的公司那能够承接这部分价值的增长。那我们的投资也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一个这个公司的这些研究能够挖掘出来，能够持续的创造这个成长的复利，然后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比较好回报的这样一些龙头公司去长期持有，来分享它的一个成长的红利。
那么其中就是我们投资门槛比较高的创新药，那么我们在投资这个板块的时候需要更加关注哪些维度？
最近的几年吧，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科技肯定是都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那么从全球来看，过去两三年内就是整个生物科技板块它表现比较好的一些公司，甚至有涨好几倍的这种公司，都是来自于创新药这个行业那么创新药这个行业它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成长性，然后爆发力也是非常强这也是得益于它的一个研发的底蕴因为创新药行业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时间轴，它是比较长的。从药物最初的临床前的一个筛选跟设计，我们也可以看到需要长的话是两三年的时间。那么最近借助 AI 的一些这种工具呢，我们缩短到18个月。但是上市这个上临床还需要在人体的一个验证。那在设计后，我们会先去动物实验动物实验在药理药效方面有些验证，做动物模型的一些这种。验证之后呢，我们上临床，上人的这个过程呢，就更加的一个严谨因为它是需要评估整个药品的一个安全性跟有效性，还有可获得性，所以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在整个药物研发过程中是有多方面的一个这方面的结合，才可以产出这样一个成功的药物的。所以这个药物的这个本身的研发，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投资板块。那么我们去跟进这些药物的研发的进展，也是获得这个药物的本身价值的一个滚动向前的一个滚雪球的效应。 那么药物的这个数据呢，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其实临床前动物数据是初步的一些验证，那么上人之后我们会上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那么对应这些临床数据的披露都会在全球的一些这种行业的顶级大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一个阶段性的这种成果。那么通过这些成果，包括专家的一些评审，我们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验证这药物的成药性的一个提升。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能够对整个创新药的一个药物进行一个定价。这就是我们在平常的一个研究的过程中啊，就非常需要去关注的一些点。
好的，那我们其实了解了一些这个医药它整体的一个投资框架，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讨论一下，就是市场目前就是比较热议的两个这个话题啊，一个是银发经济，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创新药 BD 交易。那我们先从银发经济开始，那银发经济可能就是说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医药需求，您怎么看？
对，就是对于药物品的包括这个整个医疗行业的需求啊，我们其实从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上可以看出来，就一个年轻人20-30岁跟一个70-80岁的整个生就是医药方面的花费啊，可能会有一个4倍的差距。那比较客观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其实就是随着身体的一些这种机能的退化，到老年的这个情况下，60-65岁以上啊，我们称这个老龄化之后呢，那么很多这个疾病它的一个患病率就会有一个很客观的提升啊，譬如说我们骨科的一些疾病啊，它都是跟这个退行性相关，眼科的呀啊，这种慢性病的像心脑血管的呀，呼吸类的呀啊，其实这慢病的发生率都是会在这个60岁以上的人口，它会患病率会呈现出来一个3-4倍的一个跳升。那么对于一些更加这个神经上像 CNS 这些领域的一些患病率，我们可以看到可能70-80岁以上的一个患病的这个携率就会更高啊，它可能会是年轻时段的一个接近10倍的一种上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所以这也是非常客观的，我们看得到就是说药物的一个使用包括它的需求，那确实是在老龄化的一个背景下，它的量就是一个呈现出来在很多疾病上面的患病率提升的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刚需的需求的爆发。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创新药出海 BD 交易近年来是频繁的出现，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国药企在全球竞争力有了这个实质性的提升？
对，这个产业的 BD 啊，可能大家都是近几年会觉得是非常红火，然后在今年的 JP Morgan 大会上，我们又看到中国公司在这个出镜率又是非常高，而且整个产业都是非常的有信心，也是很有活力的。那么在去年的 JP Morgan 其实是属于我们的行业刚开始的一个处女秀，那但是在去年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已经斩获了去年整个全球 BD 的分子量，特别是在中高金额的这个比例已经接近50%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前年我们是30%，所以这个行业的占比包括中国公司的竞争力就体现在了在生物科技领域的这样一些交易上面，中国公司的数量现在是到质量，可能从金额数我们都是在一个不断的提升，而且是在去年我们就已经超过了日本跟欧洲，仅次于美国啊。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 IND 的数量我们可能会是一个占比会继续提高啊。那么这个产业基础也是得益于中国工程师的一个红利啊，特别是在生物科技领域、化学领域等中国工程师的一些优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全球的顶尖的这种生物科技领域的专家啊，工程师很多都是华裔啊，所以这也是在免疫啊，在这个细胞治疗近期的这种像 in vivo CAR T 啊、TCE 小核酸等这样一些领域，包括 ADC 啊这样一些新的药物形式上面，中国公司是在去年到今年都斩获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BD。 那么 BD 带来的就是药物可能还没有上市，没有商业化，但是在研发阶段它的药物的一个价值已经通过 BD 展现出来，而且获得了很多回馈的现金流，那么可以推进加速推进这个药物的研发，同时也可以补充啊另外的这样一些管线，所以得益于这些 BD 资金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生物科技板块的壮大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我们也从去年的整个 BD 金额到今年，我们可以看到今年1到4月份 中国的整个 BD 的融资金额加一级市场的融资，我们又是呈现出来一个同比20多的一个增长。这个是在一个高美债的这个背景下，那么全球的一个生物科技研发其实它的融资是不怎么增长的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科技的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个融资是呈现出来一个高继续高的一个增长。所以这是更加难得啊，就是说它通过自身的这种迭代，也包括刚才提到的很多全球的这种资源的整合，我们的研发效率会更高，我们的新的药物形式在 best in class 跟 first in class 的这些产品的数量跟质量继续的提高所以展现出来在资本市场的一个体现也是具备了非常强的一个自身造血能力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力的体现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全国的这种两会里面提到生物科技行业为什么会摆上这个新兴产业跟未来产业非常往前的这个排位也是得益于这个产业本身自身造血能力非常强的这种生命力。
那么这类交易对我们这个投资价值的这个判断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的药物其实它的价值挺有意思如果在中国市场卖，我们是人民币去定它的价值，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去全球市场，从对应的人口的这种市场的容量，就是中国市场的10倍。那么从定价上，如果在进入欧美的这种审批体系，那么它的价格也是会出现一个几倍的一个增长。所以这样也是可以说，我们从出海 BD 它这个价值的体现，也是体现在了它对于全球市场。厂的一个优势。那么全球的大药企在一个往未来3到5年他们的专利悬崖进入一个趋势性的这种风险敞口的时候，它会需要去做很多的品种的补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到3年，中国的这种生物科技板块的药物的创新性差异化以及它在很多领域的这种就是可以说是成为标准疗法的一个 SOC 的这种潜能，都会让 MNC 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这样一些药品的。所以 BD 带来的就是价值定价的话，就是通过产业资本先挖掘了中国生物科技的这样一些价值那么带来的未来的价值，我们想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首付，那目前的定价大家只是把首付款给打到了估值里，目前不管是港股还是 A 股的一个估值分位我们觉得还是处在一个偏保守的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去年二期的一些品种到今年已经开始披露三期的数据，那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通过在财务上的这种里程碑的兑现，也可以看到这个药物价值是会继续有一个很高的提高。但是总体来讲，对于这个权益资产的定价，我们目前还是只是把一些现金价值包括里程碑的价值打在里面，总包的未来的产品权益的估值我们觉得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折价。那随着产品的三期数据披露以及后续到明年这种高峰期的这种大产品真正能够在全球上市那么后续它的一个峰值定价可能会成为整个创新药板块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也是会带来在28年前我们觉得这些具备全球在肿瘤领域，在自免领域，在这个代谢领域，我们觉得很多品种是有100亿美金级别的这种大的这种潜力的，那么这样一些龙头公司目前的位置我们觉得都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机会其实总是与风险相伴嘛，您在医药这个行业深耕多年那么您是觉得就是说在投资医药这一块我们需要关注哪些风险，比方说在创新药的这个投资当中是不是风险控制尤为重要？
刚才我们提到的讲的比较多是创新药，那么创新药确实它是一个0到1我们想说那它0到1的一个节点的验证又是从0.1到0.3，0.3到0.5，0.5到0.7是有验证的点，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通过它的有效性、安全性的评价以及它的这种数据的在同类型的这种 PK 的这种机制下面能否成为一个 best in class， 都是我们对它定价的这个假设里面的一个锚点所以也是一个很科学的去定价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的一个科技资产。所以刚才提到它的风险呢，那我们也是很客观的去通过风险折价不管是一期临床我们的折价会非常 高啊，就基本上成药率我们是打的比较低的。那到二期，我们到三期会逐步的从20%到50%到70%这样去把成功率提高，同时在权益的这个资产的定价上也会是给到风险的一个折价。这是关于这个零到一的创新药的一个定价规则。那么对于医药行业，我们还是要很关注一个整个货币环境，因为货币环境它的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一个体现，也是一个长周期体现。那么整个财务的这个成本也是会影响到整个产品的定价。譬如说，如果是高美债的这个背景下，在四以上或者五以上，那其实对于这一类型资产，它还是会有高成本的这个压力的。但是如果在四以下3年级，我们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 IRR 还是高于四的这个创新药资产的话，那它还是会很有吸引力的。这是关于整个生物药的创新药这块的一个定价跟风险敞口的一个判断。那么对整个医药基金的组合，其实我们除了创新药以外，譬如我们还有 CXO 啊这种合同研究组织这样一个行业，那其实它是完全可以分享到整个生物科技行业的研发和制造外包的这样一些红利，包括行业的融资。但是它的估值确实可以用 PEG 啊，然后 GAP 策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投资。那我目前看到 CXO 行业的这个PEG 啊，有很多行业龙头其实还是低于一的一个水平，所以它的一个全球的这种龙头公司的一个定价，我们目前觉得也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空间。除了这些板块，我们还可以看到偏消费类的，像医疗服务呀、药房呀、中药啊等这些板块。那我们觉得可能它的这个风险敞口主要还是在于内需的这个目前的景气度啊，什么时候回升企稳啊？那么我们觉得今年下半年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观察时点。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医药行业曾经也是经历过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深的一个回调。那么这也是持有人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当您在面临这个医药板块一个整个回调的时候，您是怎么去应对当时比较艰难的处境？
对，医药行业在刚才也提到一些利率环境不是很好这种环境下，譬如说流动性偏紧张的一个背景下呢，它风险敞口高的一些板块可能它的这个波动率会加大那么本身的药物研发过程中，它的这个研发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去让整个组合它的回撤能小，而同时大家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呢？这是我们投资人是非常想去实现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体验啊，让大家持有体验会更好一些。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对于整个组合我们更加均衡一些，因为对于每类型资产我们有它的成长的一个价值的评估，但同时对于这类型资产的风险的评估也是在整个组合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对于数据读出的一些确定性的阶段我们会加大去配置，但是对于非常初期的一些品种或者说产品本身的独特性又不足够高，但是可能这个赛道本身全球的一个失败概率比较高的赛道，我们是会比较谨慎的去做一些投资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讲呢，在这个有商业化的这些发码，我们会觉得就是又有技术平台的整体优势的这种长期竞争优势的一些平台，那么它定价的锚会更平稳一些。所以总体来看，我们的组合里面可能发码的占比会更高一些。那整个 biotech 里面，我们也会是倾向于去配置一些技术平台已经比较成熟，那么他们除了单品种之外呢，还是会有多品种去验证整个平台的这样一些公司，那么最好是有一些品种已经进入到商业化那么这样一些有研发能力同时又有商业化经验的这种 biotech 未来的 biopharma， 可能这会是我们在底仓上面会配得更多一些，它的抗风险能力也更强在商业化上也是有很多现金流的这种自己的造血能力去支持它的研发的，而不是仅凭一个资本市场的融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物科技板块比较有意思，就是它平稳度越来越好因为在过去两三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管是港股还是 biotech 的板块，那么其实它波动率会大，那么一方面来自于刚才提到他们大的 BD 其实还刚开始还没有到里程碑这样一些阶段，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品种商业化也没有给他们提供现金流，但是到26年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不管是里程碑还是已经在 A 股上市的这样一些 biotech 公司，它的国内的商业化已经开始呈现出来10亿以上的这种收入那么不但呈现了很好的这种成长性，而且是在价值上 毛利率和净利率的体现上给整个报表都是带来了很强的一个支撑。所以我们对于生物科技板块，我们说0到1的阶段可能板块性已经过了，我们已经进入1到 N 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去买 Pharma 的时候，那么从管线上面我们又伸出不同的0到1的新兴的这种，每年都会有新兴的这种 modality 的产品去呈现出来，我们也非常就是笃定的去跟踪整个行业里面出现的很多新兴的这种科技的机会。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投资框架以及一些风险控制，接下来我们也想聊聊您的这个个人经历啊。您是出身于这个医药世家，那么想问一下您的这种医药的背景有没有对投资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判断力吧，或者说影响，比方说在看待这个药品的临床价值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更直观的理解？
我的父母和我的叔叔啊，都是一个医药行业的从业者。那么从我第一份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说你是个白衣天使，当时就会对这个行业其实还是很有一种敬畏之心啊，因为从普通人会觉得医药行业就是一个每天都在打交道，或者说医院总是在排队啊。但是从我们角度，就是要解决一个疾病的问题，其实是出于对一种责任心嘛。所以对于一个医疗的场景来讲，它其实跟偏泛消费是不一样，是一个很严肃的场景。所以我们现在提到很多 AI 的方式啊，大家也说这种颠覆说，我们说到医药行业，因为它的场景是很严肃，对于幻觉，对于这种失败概率，其实它是要很严谨的一个验证过程去让它呈现出来，才可以去上市，才可以去销售，才可以到医院去进行药物的这种销售。那么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很多药品都是要通过动物试验、临床试验去验证，所以这也是我们从整个行业去理解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这个板块它就是具备一个长期的这种价值，然后也具备非常深的一个护城河所以这也是医药行业比较独特的一个价值创造的一个这样子的模式吧。
是的，那么个人的这个背景啊，还有产业认知是一回事，但是其实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呢，也是离不开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赋能。那么您觉得就是加入华安之后，这个投研平台给了您哪些支持呢？
对，我在医药行业深耕也已经14年了。那医药行业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行业啊，因为它每年新的东西会非常多的，特别在一级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每年都会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新的业态出来。然后现在的生物科技呢，不但是用于医疗，我们可以看到泛消费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多的，像抗衰老呀，医美呀，这样一些领域其实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也是非常缺好产品的。那么其实也看得到像减肥这样一些领域，其实当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生物科技应用到这个板块的话，它的一个商业化空间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医药的200-300亿美金的这个峰值，而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减肥可能单品都已经是300-500亿的这种这个规模，那么整个单靶点可能会上到2-3千亿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模。所以说医药行业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一定要去看新东西，也要多去产业里面去接触这些新的东西。那其实也得益于上海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苏州的生物科技板块啊，这个 BioBay 也是孵化了非常多的就是港股18A 的这样一些公司那么也是过去10年给整个产业注入了非常多的活力。那么我们去广深的话，也看到整个医疗器械的这个高地啊，那么对于出口型的器械公司，对于电子影像还有这种跨领域微电子材料光学的这样一些结合，在医药行业的应用都是呈现出来了很好的整个产业集群的一个成长性那么未来的话也是可以从很多的一些疾病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些应用领域，中国公司也是从以前的跟随创新微创新已经进化到了一个颠覆式的全新的这种产品设计和创新，类似现在的这个脑机接口，那也是成为很多城市的这种未来的产业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的整个创新药创新器械还有医疗服务创新服务等这些板块，我们都是会有匹配资深的研究员去跟踪那么刚才也提到，其实这些赛道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深耕的那么不单是对于整个产业的一级，还要对于国内的整个市场， 还有对全球的整个生物科技板块的研发的进展都要做一个及时的跟踪跟汇总啊，我们同时也会是头对头的这样一些比较，才能够展现出来整个我们投资组合里真正选出来最好的公司、最强的技术和最新的这样一些药物形式呈现出来啊，更好的这样一些药品啊、器械啊等产品上面的一些创新。所以华安的这个团队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年轻啊，然后投研的这个迭代也是非常快速的，那我们的一个文化也是基本上是一个在调研的路上啊，就是一般出去路演啊，或者在广深、在这个苏州、在北京甚至成都这样一些创新中心，我们都是会在季度性的去做很多上市公司的拜访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的整个对于整个行业的理解和跟踪还是非常紧密的啊，我们也不会是去追逐市场的一些热点啊，还是基于我们很长期的对于产业的跟踪跟行业的这个发展的脉络，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啊，这样去做我们的投资。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就是还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团队，我们也愿意去把握时代的脉搏啊，去跟踪整个行业有成长性跟代表生物科技前端的一些方向。
那我们其实站在当下想跟您聊一聊这个医药产业投资的未来，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板块给我们带来哪一些投资机遇啊，比方说我们有这个创新药的技术突破，双抗啊 ADC， 然后包括这个医疗器械的国产替代，还是说比如说这种消费医疗和银发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您怎么看？
对于整个医药板块的机会，我们一直在说就是这是一个最好的产业价值兑现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的研发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所以从整个港交所啊这个18年到现在，其实也是经历了七八年的整个就是未扭亏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通过融资去支撑整个生物科技的研发但是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整个医药的一个研发它都是在六七年后进入一个收获期，所以其实从2024-2025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进入收获期了，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去进入到医药行业的投资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说不管是 biotech 进入 biopharma 阶段，还是一些旧的 pharma 进入了一个新兴的研发的一个二成长曲线甚至三成长曲线的这个新兴 pharma 的时代，那么你去买生物科技板块，它是在收入的成长性利润上面特别通过 BD 这些补充之后加速增长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生物科技板块的收入利润的增速都会是呈现出一个加速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整个投资的门槛上，我们去买 pharma 的时候也不只是要基金，可能全市场的基金去理解整个生物科技板块的价值增长，也会是会在财务报表上会得到很好的一个体现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未来三四年海外的整个专利悬崖的一个集中爆发期，那么中国生物科技板块去充当这个替代者或者引领者，其实在很多的领域，特别是在肿瘤自免这个代谢等这样一些小核酸细胞治疗等这样一些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它全球的一个商业化带来的一个价值增长可能会是比过往20年整个产业周期都要高的，它的 peak sale 的峰值都会是呈现出一个十倍于过往的一个高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确定的一个产业趋势我们在28年前可能就看到了全球前十大的医药公司，他们有接近30%到50%的收入进入专利悬崖阶段，那么能替上的中国公司的产品也非常多，那么这些产品未来都是可能有100亿美金级别以上的商业价值的产品，那么也就在未来的3年5年可能就会在报表上给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体现，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整个生物科技板块里价值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说就是现在是洞见医疗创新嘛，然后是捕捉这个技术和政策的双红利，那您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双红利是大概体现在哪些方面？
所以刚才提到的是关于整个市场和出海的这个全球的生物科技市场 迎来的中国生物科技板块它的一个价值增长的一个空间以及确定性。那么另外一方面，从产业政策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各地的这种生物科技的孵化的基金成立，那么未来可能对于药品研发的资金获取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增补的通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像这个商业医保的一个政策，也是在药物的定价全球化的这种创新的一些品种，它的首发定价也是会看齐全球。那么这些方向上面都可以看到，就是整个会呈现出一种创新要通胀的一个状态哈啊，这也是非常得益于一些产业政策和全球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倒逼吧，就是带来了中国生物科技的这种药物的价值，它会呈现出来很好的一个高的增长。那么国产的这个政策在商业医保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未来不管是在慢病还是在这种肿瘤还是在这个代谢的这些领域，其实都会在国内的整个商业化环境下，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品种，有可能50亿以上到100亿，都是有可能比过往的峰值要提高一个阶段的，这样提高一截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产业政策上，不管是从研发，还是从商业化，还是从支付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国内的政策也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医药健康产业啊，政策和技术，其实我觉得也是行业的两条主线。那比如说像集采等政策，也是正在重塑这个行业的格局啊，倒逼真正的创新。而 ADC 啊、双抗，包括我们的这个细胞基因治疗等新技术呢，也是正在打开这个新的治疗的空间。那么同时呢，中国创新药企的这个出海 BD 交易啊，像我们刚刚说的，已经从这个买进来转向卖出去。那么这个背后呢，也是这个产业竞争力的一个实质性的提升。那么其实我觉得，就是医药投资从来也不是一个短期的博弈，而是其实对于技术趋势，包括这个政策周期，还有这个人类健康需求的一个长期的信仰。那我们再一次感谢刘潇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啊，然后也感谢屏幕前所有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和观看。我们下期再见。